追寻生命的意义。一，前言上。精神病学家弗兰克尔博士有时询问正经受着许多或大或小磨难的患者，你为什么不自杀呢？从患者的回答中，他常常能够发现心理疗法的指导原则。在第一个人的生命中存在着他对他所牵挂的孩子的爱，在第二个人的生命中存在着有待发挥的才能，在第三个人的生命中也许只存在着一些值得保留的回忆。将这些不完整的生命细线编织成意义和责任感的坚实模式，是意义疗法及弗兰克尔博士自己创立的现代存在主义分析法的目标和挑战。在本书中，弗兰克尔博士介绍了导致他发现意义疗法的经历。作为集中营的长期囚徒，他发现自己几乎丧失了一切，他的父母、兄弟、妻子或病死于集中营，或被送进了燃气炉。除了妹妹，他的全家都死在了集中营，所有财物都被剥夺，所有价值都遭破坏，每天经受着饥饿、寒冷和拷打的折磨，时时期望着结束自己的生命。在这种条件下，他怎么能够发现生命值得留恋？因为他曾亲身经历过这一极端恶劣的环境，所以他是一位值得人们仔细聆听的精神病学家。他无论是谁，应当能够机智而怜悯地观察我们人类的状况。弗兰克尔博士的著作有着深刻的诚实性，因为他以经验为基础，铁证如山，无法欺骗。他的著作声望颇高，部分由于他在维也纳大学医学部的职务，部分由于以他的著名的维也纳精神病学门诊部为模式的意义疗法诊所在许多国家蓬勃发展，并获得越来越高的声望。人们不禁会将维克多·弗兰克尔的理论和疗法与他的前辈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工作做一比较。两位医生都十分关注神经官能症的性质和治疗。弗洛伊德在由冲突和无意识动机所形成的焦虑中发现了这一令人苦恼的疾病的根源。弗兰克尔分辨了神经官能症的几种形式，并把其中的一些归结为患者不能从他的存在中找到意义和责任感。弗洛伊德强调性生活中的挫折，弗兰克尔关注意义意志中的抑郁。在今天的欧洲，存在着一种对于弗洛伊德学派的明显厌恶和对于存在分析法的普遍支持。存在分析法采用了几种相互关联的形式，意义疗法学派便是其中之一。意义疗法具有弗兰克尔的宽容精神的特征，他没有否定弗洛伊德，而是愉快地建立在自身的成果之上。他从不与其他形式的存在主义疗法一争高低，而是与之保持了密切的关系。当前的这本著作篇幅虽短，但结构优美，引人入胜。我曾两次因不忍试卷而一气读完。在这一故事的中间之外的某个地方，弗兰克尔博士介绍了他的意义疗法。他的叙述舒缓，以至于只有在通读全文之后，读者才能体会到这是一篇具有深刻内涵的论文，而不仅只是一篇有关集中营残酷事实的故事。从这一自传性的著作中，读者可以大受裨益。他将知道，当一个人突然意识到 他除了可笑的赤裸裸的生命之外，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失去时，他将会做什么？弗兰克尔对于感情和冷漠的混合流动的描述是扣人心弦的。首先产生的是一种对于人的命运漠不关心，不久产生的是维持生命的方法，尽管生存的可能性微乎其微。饥饿、羞辱、惧怕以及对于不公正的愤怒，由于深藏心底的爱人的形象，由于宗教，由于一种冷酷的幽默感，甚至由于对大自然、一棵树木或一次日落有治疗功用的美的一瞥而变得可以容忍。但是除非这些安慰能够帮助囚徒从表面上毫无意义的受难中获得较大的意义，他们将不能帮助人们建立生存的愿望。正是在这里，我们遇到了存在主义的中心命题：生活就是受难，活下去就是在受难中寻找意义。如果生活中存在着一种目标，那么受难和死亡也必然存在着一种目标。但是没有人能够告诉别人这个目标是什么。对于目标，每个个体都必须亲自去寻找，必须承担他的回答所规定的职责。如果他成功的做到了这一点，尽管存在着这些屈辱，他将仍然能够生存下去。弗兰克尔喜欢引用尼采的一句话：任何一位拥有生存理由的人可以承受几乎所有如何活的问题。在集中营中，任何一种环境都有可能使得囚徒丧失生活的支柱，所有熟悉的生活目标都被剥夺，唯一残存的是人的最后一种自由，在一种既定环境中选择他的态度的能力。这一被古代仁者和现代存在主义者所认识到的最后的自由，在弗兰克尔的故事中具有鲜明的意义。囚徒们只是世俗之人，但是一些人至少通过选择使得他们的受难具有价值，证明了人在摆脱外部命运摆布方面的能力。作为一名精神病医生，作者当然希望知道如何才能够帮助人们获得这一独特的能力，如何才能唤醒病人，并使他们认识到无论环境是多么的冷酷，他也应该因为某些东西而对生命负责。弗兰克尔向我们生动地展示了他和他的囚徒同伴们所进行的一次集体性治疗过程。应出版商的请求，弗兰克尔博士增加了一些篇幅，用来介绍意义疗法的基本原则和参考文献。到目前为止，这一维也纳第三心理治疗学派的多数出版物是德语，因此弗兰克尔博士对于他的个人著作的补充将受到读者的欢迎。与欧洲的许多存在主义者不同，弗兰克尔既不悲观也不反宗教，相反的，对于一位直面普遍存在的受难和邪恶的作者来说，他对于人类超越困境和发现指导性真理的能力抱有令人惊讶的希望。我诚心推荐这本小书，因为它是一块扣人心弦的叙述的美玉，聚焦于人类最深层次的问题。它文字优美，思想深邃，并就我们当今最重要的精神运动做了令人信服的介绍。戈登 W. 阿尔伯特，戈登 W. 阿尔伯特曾任哈佛大学心理学教授，是西方这一领域最著名的作者和教授。他是许多早期心理学著作的作者，《变态与社会心理学学报》的编辑。正是由于阿尔伯特教授的开拓性工作，弗兰克尔博士的重要理论才被介绍到了这个国家。 而且正是对于他的信任，人们对于意义疗法的兴趣才得到了迅速的增长。